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总理李强对中国经济有些紧张，第二个是川普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 20% 税，征费 20%， 第三个是蒋方舟中翻车，人民大学赤夺硕士学位。我这里是开始直播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正常吗？网友给我一个回应好吗？来给我一个回应。正常哈，刚才有点系统有点故障了，正常 OK。好了，我们下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3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作家蒋方舟的硕士论文事件发生重大逆转。中国人民大学7月13号发布通报，通报说根据新发现的线索重新调查之后，认为蒋方舟的硕士论文构成学术不端，决定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人民大学通报指出，学校接到新线索之后，重新成立了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对比，依规问询和听取当事人申辩，展开核查。调查发现，蒋方舟2019年提交的硕士论文当中，有9处内容和境外一篇期刊的论文存在文字重合，而且相关的内容既没有标注引用，也没有列入参考文献。根据规定，人民大学决定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那么当天晚上7点53分，蒋方舟在微博上回应说，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并且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老师为此蒙受的处分深表歉意。那蒋方舟论文事件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啊。清华大学教授肖英2025年8月11号实名举报蒋方舟，指蒋方舟2019年提交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涉嫌系统性造假，并就论文提出了23项质疑。今年7月3号蒋方舟论文举报事件登上了微博热搜，蒋方舟第二天回应说，论文确实存在引用标注不规范的问题，但蒋方舟否认抄袭和学术造假。那中国人民大学今年7月5号发布调查结果指出，没有发现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认定论文存在多处引用不规范的问题。人民大学决定暂停蒋方舟导师阎连科的招生资格一年，并且约谈事件相关的管理人员。不过一个星期之后，人民大学在7月13号公布了第二份调查报告，说收到新的举报线索，重新启动调查，最终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并且撤销蒋方舟的学士学位。这一个星期之间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人民大学在10天之内就推翻了上一个调查结论，这样的调查过程反映了人民大学的学术审查机构严肃性不足啊。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所谓的学术不端的土壤，这起事件对人民大学的学术公信力造成打击。第二条新闻，香港《明报》报道，山东大学蒋溪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最近发表了一篇悼念期刊主编的文章，意外地泄露了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圈子文化和资源垄断的问题。王学典是著名的史学家，他目前担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那么过去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王学典在中华读书报写了一篇文章， 说他过去主持青年教师座谈会的时候，他面对核心期刊发文太难的抱怨，这年轻的学者都跟他讲发论文很难，发不出去论文不能怪，他说发不出去论文不能怪期刊，根本原因还是文章不够好。但是他随后又说，他说山东社会科学的前主编，已故主编叫伍卫华，最大的贡献就是帮助他的所有学生都发表了论文，没有一个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没有在山东社会科学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王学典还说，当时他担任文史哲的主编，另外一名学者掌管着东岳论丛，伍卫华主持山东社会科学，山东几家主要的人文期刊都由他的熟人掌握，所以他的学生发表论文几乎没有任何的困难。那么王学典的文章一出来，马上就引发了舆情啊！《明报》指出，中国人文社科核心刊物数量有限，论文又直接关系到这些青年学者的职称、考核和晋升。王学典一边批评青年教师能力不足，一边承认他自己的学生靠圈内的资源能够顺利的发表论文，所以王学典被批评暴露了学术界的这个，就是其实他就是王学典，实际上他的这篇文章有点炫耀，但是其实是泄露了学术界的潜规则。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会长周玉凯公开表示，他的学生发表论文一直非常困难。明报评论说，这篇文章无意间成为一个自供状，揭开了核心期刊资源垄断、圈子文化和学术评价失灵的问题，也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的论文发表机制的质疑。和弄虚作假相比，老实讲，这些东西都是弄虚作假的土壤。第三条新闻，中纪委国家监委7月13号通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局长胡海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胡海军现年55岁，之前担任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的副司长、监察专员。2022年1月，胡海军出任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的局长。胡海军落马距离山西刘神玉矿难不到两个月，山西刘神玉矿难造成了82人死亡、2人失踪、128人受伤，这是十多年来中国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那么按照中国现行的矿山安全监管体制，刘神玉煤矿属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负责，具体是由山西局的监察执法八处负责长治片区，这 山西把它划成几个片区，长治片区的煤矿安全监察。那刘神玉就是这个八处的监管对象。那么刘神玉矿难发生之后，监察执法八处已经有多人被查。6月22号三级调研员耿清禄落马。7月2号处长，这个八处的处长崔瑞军被查。7月4号一级调研员胡慧宗和二级调研员于张庆也相继被查。那么都是涉及刘神玉矿难的事故啊。那么地方官员追责包括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还有就是担任过沁源县委书记十多年的长治市副市长王玉胜都先后被查。长治市长陈向阳矿难发生之后辞职，山西省应急管理厅的副厅长张和平落马。那随着胡海军落马，刘神玉矿难 82人死亡事故的问责，从基层监察人员一直到追溯到了中央政府层面。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山西省大同市中级法院7月13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天津市委组织部长周德瑞有期徒刑14年并罚金400万。法院认为，从2000年到2025年，周德瑞利用职权带来的便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319万。周德瑞现年60岁，湖南衡阳人，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系。他长期在湖南任职，先后担任永州市的副市长、常德市委书记。2022年调天津，历任天津副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他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落马。那么周德瑞在常德任书记的时候，因为他言辞犀利，成为网红书记周德瑞。那么去年3月13号周德瑞在天津组织部长任上落马，那么中纪委、国家监委随后对周德瑞立案调查。那么给周德瑞问题定性的文件中指周德瑞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之后呢，网上就开始流出这个周德瑞妄议的言论，其中有一段是2022年春节后的一次饭局，周德瑞在饭局上说，谈到这个共同富裕的政策，他说了一句，他说富了谁去送外卖打螺丝，这是一句私人饭局，都被拿来做证据，所以私人饭局都会有人告密的。第二段是2023年他在党校的一个讲话，公开讲话，他就调侃这个房地产政策，他说房住不炒，越炒越涨，结果引得哄堂大笑，这估计也是被告状了。第三段是2023年10月他在湖南衡阳的一次乡亲恳谈会上，他讲到长江的这个禁渔政策，他说上面政策拍脑袋，下面执行跑断腿。他其实是说这个长江禁渔是这个政策是因噎废食。那值得注意的是周德瑞是第三名常德落马的常德市委书记。中共二十大以来，湖南官场持续动荡，发改委副主任徐建平，湖南省委书记易连红，省长胡亨华相继落马。那么之前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许达哲也被撤销了人大职务。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周德瑞领导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搞他一下，有这个可能性。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瑟琳·威廉姆斯7月13号作出裁决，认定川普起诉美国国税局的案件属于典型的利益冲突和自我交易，川普利用法院的程序为总统本人以及他的家族获得税务调查豁免，违反了法律程序。不过威廉姆斯法官并没有直接宣布川普和国税局达成的协议无效，而是把代理川普提起诉讼的律师移交给佛罗里达州律师协会调查，这是很严重的处分啊！同时把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的相关行为移交给纽约州律师协会审查啊！但实际上这是釜底抽薪啊！布兰奇本星期会出席参议院司法部长任命的听证会。那事件的起因是今年1月川普起诉美国国税局，指控国税局在他第一个任期内泄露了他的纳税资料，并且要索赔至少100亿美元。 那么正常情况下，美国司法部应该代表美国国税局应诉，但是美国司法部随后却和川普达成了所谓的和解协议，而不是为国税局辩护。那么协议最受关注的就是两项内容，第一个就是成立18亿美元的基金，赔偿所谓的遭到政府武器化执法的人员，其中包括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的人士，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关注的内容更加引人注目，布兰奇签署命令，要求国税局停止对川普本人和他的家族成员以及他的企业正在进行的所有的税务审查，同时不得再对他们已经申报的税务资料启动新的调查，相当于给川普家族整个家族税务调查豁免。纽约时报指出，仅一项不利于川普的税务审计就可能令川普承担超过1亿美元的税务责任，所以这项豁免有非常大的实际利益。威廉姆斯法官认为，代理司法部长没有权利命令国税局停止税务审查审计，这项命令违反联邦法律关于白宫不得干预国税局税务调查的规定。威廉姆斯法官指出，川普起诉的是自己领导的联邦政府，原告和被告实际上属于同一个行政体系，他们不存在真正的司法争议。司法部不仅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等正当的抗辩理由，反而主动配合总统达成协议，试图借法院程序赋予协议合法性。那么这份56页的裁决书写道，这起案件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法院程序为总统本人及其关联人士获得法律豁免，而不是解决真实存在的法律争议。法官还特别批评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他在今年5月在参议院作证时说，这份协议没有任何机制接受法院审查。威廉姆斯法官指出，这个说法至少具有误导性，严重的情况甚至是不诚实。法官进一步的说，无论是当事人有什么意愿愿望，都不能改变事实，更不能逃避法治原则。第六条新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7月13号宣布任命已故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的妹妹达林 Graham 诺多内接替他的哥哥，完成剩余的参议员任期。达林 Graham 将会在7月14号宣布就职，任职期限是到明年1月新一届国会开幕为止。那么达林 Graham 表示，这个 Lindsey Graham 一直照顾他自己，现在轮到他自己为哥哥完成部分重要的工作，是他的荣幸。美国总统川普在此之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建议麦克马斯特任命达林担任南卡临时联邦参议员。川普说，这是纪念Lindsey Graham 最好的方式。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7月11号突然去世，终年71岁。初步诊断他的死因是连接心脏的主动脉发生撕裂。那么 Graham 终身未婚，他也没有结过婚。他22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一年半之内都去世，他就承担起抚养13岁妹妹的责任。此后的几十年兄妹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弟中妹继的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7月13号在缅因州彼得福德开枪打死了一名驾车的男子， 这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移民搜捕和遣返行动开始以来第九起，至少是第九起死亡事件，也是移民执法人员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使用了致命的武力。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这个穆林告诉他，这名男子驾车冲撞移民执法人员，移民执法人员因此开枪。美国联邦调查局目前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缅因州的州长珍妮特·米尔斯表示，州警方、州检察长办公室、首席法医办公室和联邦部门正在共同调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暂时没有公开回应。移民执法人员7月7号在德州休斯顿开枪打死了墨西哥公民萨尔加多劳阿劳霍。阿劳霍家人说，阿劳霍当时只是在开车去建筑工地上班，结果最终死在了送医院的途中。移民权益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随后要求展开独立调查。这是第7条新闻。第8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加州、纽约州、华盛顿州总共有12个州总检察长7月13号联合向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要求阻止派拉蒙天空之舞媒体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集团。派拉蒙天空之舞传媒的老板就是甲骨文的老板，叫拉里·艾里森。拉里·艾里森长期支持共和党，他也是川普非常重要的金主。那么历次选举他都是给川普的政治组织提供这个大量的政治捐款。所以这项媒体并购案从一开始就被外界质疑存在利益冲突。美国司法部今年6月批准了这项并购案，但是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随后宣布启动正式反垄断调查，欧盟也在审查这项交易。反对者认为派拉蒙在推进并购过程中和川普政府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关联，这也是这一次州政府联合起来提起反垄断诉讼的重要背景。那么参与起诉的12个州，加州、亚利桑那、科罗拉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内华达、新泽西、新墨西哥、纽约州、俄勒冈、华盛顿那么各个州要求法院在案件审理期间禁止双方完成交易，并计划申请临时限制令。各个州认为这项并购将会严重削弱美国娱乐产业的竞争。加州总检察长叫邦塔表示，这两家娱乐公司合并将会导致价格上涨、内容减少、节目质量下降，损害电影院、有线电视运营商和美国观众的利益。美国西部编剧工会和东部编剧工会也支持这起诉讼。这两家工会表示，这是近年来最糟糕的一项媒体并购计划，将会对美国的娱乐业和新闻业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影院行业协会也表示，电影公司进一步的集中将会对全美各地的电影院造成长期影响。第9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快时尚电商西英最快会在今年8月份上市，预计融资是20亿到3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西英将会在本星期四接受港交所上市委员会聆讯，如果顺利通过，就会获得港交所最终批准，公司就可以正式启动发行股票发行程序就是 IPO 。新规划的目标是今年9月到10月挂牌，但是最终上市时间、融资规模和发行价格还是要看上市估值和市场需求。西英是7月11号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赴港上市他已经扫除了第一个这个关键的监管障碍。那么港交所的聆讯是下一道关口。不过西英在资本市场的身价已经明显的缩水。西英公司上市估值400亿到500亿美元。 他在2022年融资的时候估值已经曾经到过1000亿美元。啊，这次融资是400到500亿美元。那也就是说西英现在的估值比峰值少了一半。啊，那么西英赴港上市不是重新回到估值巅峰，而是在多次受阻之后接受现实的价格换取进入公开市场的机会。那么西英石由中国企业家徐仰天在2022年创立，他主要是通过跨境电商向全球销售低价的服装，他的业务覆盖150个国家地区。西英依靠低价快速上新和全球供应链迅速扩张，他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快时尚电商平台之一。这是第十条新闻，法广报道。法国巴黎南部著名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仍然在持续。法国政府出动大批的消防人员和消防飞机灭火，目前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1200公顷。警方同时逮捕了两名涉嫌纵火的嫌疑人。那么这场山火是7月12号在距离巴黎大概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这里过去是法国的王宫，法国王室的狩猎场，那么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生物圈保护区，也是法国著名的旅游景点。那受高温和热浪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它不仅烧尽了保护区，还影响铁路公路交通，部分村庄也被撤离，部分村庄的居民也被迫撤离。现场画面显示，大量的消防车辆不断的进入火场，两架加拿大的水陆两栖消防飞机也加入了灭火行动，从塞纳河取水，反复的投水灭火。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当天总共有59人因为涉嫌纵火被警方拘捕，其中两人涉嫌引发了枫丹白露森林的大火。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当局正确认大火是否真的是由人为纵火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全力的扑救这场规模极大的森林大火。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巡逻船日前为了躲避强台风巴威驶入台湾海峡公海海域待命，中国政府随后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方面明确表示不接受。消息说，台风巴威上星期逼近冲绳仙岛诸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多艘巡逻船进入台湾海峡公海避风。据日本政府透露，当时还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同样也在这一海域待命，不过中国政府随后就日本巡逻船进入台湾海峡提出外交抗议。日本则回应说，日方船只始终停留在公海，不接受中方抗议。日本政府人士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2022年9月曾经有巡逻船因为躲避台风在台湾海峡公海待命，当时中国政府也曾经向日本表达强烈关切。第十二条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7月8号发布了一份报告，叫2026年全球癌症情况报告，癌症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得癌症，20%。92%的人会因为自己或者家人患癌症，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报告指出，癌症是目前全球第二大死亡的原因。2024年全球癌症病例2060万例，造成了1000万人的死亡。亚洲癌症死亡人数占全球的占比达到 56.5%。欧洲人口全球占比只有 9%， 但是欧洲癌症死亡人数占比达到 20%， 所以欧洲癌症率很高啊。那么中国人口全球占比是 7%， 但是中国癌症的病例占比达到 25%， 就是中国的癌症病例占全球癌症病例的 25%。中国每年的癌症病例会增加500万，啊，那么目前呢，在癌症当中，肺癌发病率最高，死亡人数最多，啊，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其次，啊，所以肺癌是最有杀伤力的癌症。那么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是乳腺癌，男性最常见的癌症就是肺癌。2024年有240万女性确诊乳腺癌，有160万男性确诊肺癌，一年之内啊。65岁以上癌症患者占比达到 51%， 非常高啊。就是在癌症患者当中有一半是在65岁以上。那么有 40% 的癌症关联因素，有将近 40% 的癌症关联因素，什么呢？烟酒、肝癌、HPV 病毒感染、肥胖、缺乏运动、空气污染、职业致癌因素，这是 40%， 这些因素导致了 40% 的癌症。在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和癌症病例有关的因素包括，他们的因素啊占比包括吸烟占比 18.5%， 病毒感染占比 12.4%， 空气污染占比 4.3%。 所以最重要的是啥？吸烟和肺癌，看见没有啊？这是有个关联，所以戒烟吧。报告指出，防控癌症的关键是控制烟酒，扩大疫苗接种，改善空气质量，加强筛查和早诊早治，并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讲讲第一个主题，总理李强对中国经济状况有些紧张啊。新华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7月13号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出席座谈会的专家企业家包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院长黄汉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杨志勇，这财政部的科研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是社科院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院长王文啊，这都是官方机构啊。然后就是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虽然是个券商，但是他也是国企啊。企业家有谁呢？企业家是中石化董事长侯启军、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山东重工集团的董事长王志坚、中科曙光的总裁丽君，八个代表，四个是经济学家，四个是企业的负责人啊。那只有一个私企老板于东来，其他全是政府的公家人啊。经济学家全是政府的啊。那么企业家里面，重工，山东重工是国企吧啊。中科曙光是中科院下面的企业，这都很典型的国企啊。那么新华社报道说，与会专家和企业家认为，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新动能持续增长，虽然面临风险和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不断的增强，这就是很典型的中国经济光明论啊，这是官方的态度。然后李强就讲话啊，先是形势判断啊，形势判断就教你怎么认识啊，要全面客观的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要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 又要清醒的看到存在的问题啊，这叫既要又要啊。那么要注重从沉底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这个中国经济正在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啊，就是光明论，还是光明论啊。谈到下半年经济工作，李强强调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言储备增量的政策啊，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啊，基本上都是在说好听的啊。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是七月份，这是李强今年第二次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第一次，今年第一次是4月10号啊，4月10号是第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李强去年只开了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4月份，也是去年4月份。那今年刚刚过7月，这个座谈会已经开了两次，这个会议的频率明显的提高，说明什么？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比去年大啊，国务院对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关注会更加密集，这是第一个啊。你经济形势要是平安无事，一片大好，开座谈会干啥？开座谈会就是问计于学者专家，对吧？那你如果形势好，问什么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李强更活跃，说明李强对经济议题的参与和把握越来越主动啊。那么对比去年四月，李强当时在座谈会上强调一季度总体回升向好，但外部冲击压力加大，问题更严重一些啊。那要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这个形势，就李强当时看问题会更严重一点啊。当时是要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根据形势及时的推出增量的政策。到了今年四月份呢，讲话的重点，李强的讲话重点是外部冲击加大，宏观政策要靠前发力，关注关键变量，还是形势有点紧张啊。到了这一次就是变成了什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而且要开始储备政策，说明什么？说明对未来经济形势要做坏的打算，否则你储备政策干啥？所以总体来看，从这个政策的描述来看，总的来看没啥招，中国经济下行，李强讲来讲去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基本上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头痛医脚这类的做法。但是你可以看李强的态度啊，广东话叫越来越有干呐啊，讲话是越来越紧张了啊，调子越来越高了，所以形势应该是越来越严峻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川普宣布对霍姆斯海峡征费20%。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伊朗停火协议实际上已经破裂，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重新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且宣布对所有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国际货轮征收20%的通行费。川普总统7月13号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已经重新开始，又开始算时间了啊。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美军已经连续第三晚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并且把当地的时间7月14号晚上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海上封锁。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姆兹海峡将继续保持开放，美国将会成为霍姆兹海峡的守护者。不过呢，所有通过霍姆兹海峡运输货物的船只都必须缴纳相当于货值20%的费用， 作为美国维护航道安全的补偿。川普政府正在取代伊朗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伊朗宣布计划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通行的船只收费。当时美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向国际航道征收通行费，这违反国际法，美国绝不接受。这是国务卿讲的。那现在川普政府宣布由美国自己向国际航船航运公司收费，和之前批评伊朗的立场完全相反。白宫没有解释美国征收通行费和伊朗征收通行费有什么法律区别。那么当然，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外交灾难。美国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立场完全破产。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海事组织7月13号通过决议，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应当依据国际法保持自由通行，不应征收任何通行费。结果川普一宣布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开始讽刺川普。他说，如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人可以收费，那么伊朗几十年来一直都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直都是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守护者。不过他还讽刺说，他说美国收 20%， 收费标准太高，伊朗更公平一点啊。那么美国和伊朗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行，所以协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航道，保障船只安全通行，清除水雷等军事障碍，并且和阿曼协商未来航道管理的安排。不过协议签署之后，双方很快发生分歧。美国认为伊朗必须全面开放，那么伊朗则希望重新继续掌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控制权，并且向控制海峡南岸的阿曼施压，要求阿曼接受伊朗提出的管理方案。阿曼曾经提过一个折中方案，什么折中方案呢？阿曼领海内的航道继续免费开放，伊朗呢就自行管理他本国海域，他的海域内的航道。但是伊朗当然拒绝，这一直他都破产了，因为大家都会走阿曼这边。那么随后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再次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地区局势就迅速升温。全球 20% 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破裂，海上封锁恢复，以及美国宣布征收通行费，这都意味着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它也成为全球能源市场和国际航运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川普宣布继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美军当天晚上会继续空，就今天晚上会继续空袭伊朗。他并且警告伊朗毫无还手之力。川普还说，不排除轰炸伊朗这些核设施，以及这个反正就是继续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地下核设施。川普政府通知国会的文件显示，从7月7号开始，美军已经恢复了攻击伊朗境内的导弹发射阵地、防空系统、海军设施、军事基础设施和指挥控制系统。川普把这些行动形容为有限和有节制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国会两院已经通过过战争权力法的决议，要求川普停止军事行动，或者在获得国会授权后继续作战。但川普坚持认为，美国总统拥有独立发动有限军事行动的宪法权利，不需要事先获得国会批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朗拒绝按照美方的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军在7月13号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那么这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 那么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扩大了军事行动。据中东官员透露，伊朗袭击了阿曼有个叫杜库姆港和位于穆桑达姆的阿曼海军基地，作为回应，美国就连续发起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2号向霍姆海峡民用船只开火，美军随后击落了一架伊朗的巡航导一枚伊朗的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的攻击无人机。船舶追踪组织开普勒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舶数量比一周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只有19艘，几乎回到了停火协议签署前的水平。目前呢，大部分船只选择伊朗认可的航道，或者其他的秘密航道，就要么呢打开那个 BIS 呢，就走伊朗的航道，不打开呢就走阿曼航道，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美国就暗中支持这些走阿曼航道的这些商船。那随着伊朗坚持要控制霍姆斯海峡，美军持续发生军事打击，双方围绕着霍姆斯海峡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那么未来美伊双方会不会恢复谈判，未来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这是个巨大的不确定。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新华社7月14号报道，马新瑞因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正式双开。我没看到呀。他于去年7月被免去新疆书记。哦，新出来了吗？我没看到这条新闻啊。发公告了吗？刚刚出来的 ,OK。2026年4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现在是7月份，那就是要开中全会了。其二十大代表资格被终止，违法违纪所得遭收缴，全案已送交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政局常委被起诉，那就是薄熙来，那就是另外一个薄熙来啊。刚刚出公告 ,OK, 谢谢啊，谢谢。观点，伊朗拒绝阿曼方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缺钱吧，重建被轰炸废墟需要钱，维稳镇压也需要钱。OK, 观点，伊朗就是世界的毒瘤，应该借这个机会一举捣毁这个神棍政府啊。前面已经打了三个月都没一举捣毁。现在为什么就能一举捣毁呢？之前整整炸了一个月，对吗？伊朗以色列炸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一举捣毁，留着现在解闷吗？我不理解啊，对吧？神棍政府一直在那里。川普之前不支持伊朗人民，伊朗人民在起义的时候他不支持啊，他走了，就扭头就走。现在要一举捣毁，为啥？你给我个解释啊，对吗？啊，关键李强的这套屁话，一边说经济光明论，一边说要加强逆周期措施，真正想讲的是既要认识到，又要不准追究啊。OK, 观点，在美伊战争，什么叫美伊？就伊朗战争就好了嘛。在伊朗战争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再扯那些战争授权的话，等于削弱美国政府和伊朗谈判的底气。如果为了伊朗放弃美国国体，你觉得合适吗？这就是没文化啊，这就完全没有文化。你不知道放弃美国国体意味着什么，因为美国会解体啊，理解吗？ 如果你连授权你都不懂的话，你跑出来议论什么政治啊？情绪李强怎么看都不像个总理，存在感为历史最低，历任最低。总体像谁像总理？朱镕基像总理？你说是长的样子吗？周恩来像总理？我看他们都不像总理。我看从周恩来到朱镕基都是目冠而猴，没有中共没有总理，哪有总理？他们的政权根本不合法，他没有人民授权，他哪来的总理？没有一个像总理啊。情况我想起李强刚胜任时去银行监管部了解情况，讲了句什么我忘了，那你说了干啥？结果被银行业的人私下耻笑到不行。那时银行业的就开玩笑说，这次能上任，看来经济真要完。情况近期因为连续强降雨，很多 K 字头列车停运，起码华北是这样，火车票已经涨价不少。 OK， 观点：伊朗的最大敌人是以色列，以色列不管别的，只要美国还在打，以色列就会狠狠的打。美国在帮以色列打仗，理解吗？这是一场以色列的战争，川普帮以色列在打仗啊。观点：中共根本没能力支持管理中国事务，所有的事务，经济、金融、财政，更不用说了。OK， 观点：中共最擅长两样，整人和话术。对，是的，他整人最厉害啊。话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骗术，他喜欢骗人啊。提问：洪涝从年初涝到年终，现在种的粮到秋季能收吗？秋季粮现在不是秋粮哦，这是夏粮，现在种的是夏粮，不是秋粮。秋粮还没双抢呢，哪来的秋粮啊？双抢现在没有到秋粮，现在是夏收，夏收双抢的时候啊，七月份是双抢的时候。夏粮你现在一腌不就没有了吗？颗粒无收，我们这叫什么？这叫绝收啊。情绪：我的大多数朋友和同学在22年到23年都移民出国，出国留学等等，走的人真的特别多，留下来的人现在都唉声叹气，房贷车贷孩子的费用，每个人都是压力，要么失业，要么一个人担着当三个人用，但是不敢辞职，每天忍受着各种各样的食品民生坏消息，从杭州的自来水粪水到夏季就全中国洪灾，他们说感觉不知道正常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情况：中国经济崩坏已经是社会共识，我的客户朋友、同事、同学，这两年做生意的、买房的、炒股的，没有不赔钱的。最惨的是做外墙玻璃幕墙的兄弟俩，疫情前每年赚大几百万，21年刚买的新厂房，恒大就爆雷，手里2000万商票成了废纸，加上各种被拖欠的货款，资金链断裂，老大精神崩溃。买机票出国就再无音讯，老二带着嫂子一边找人一边苦苦支撑的公司，对未来有信心的人反复被教训啊，躺平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是今年去年，这基本上疫情之后就不应该动，2023年疫情结束，要么就离开，要么就躺平，但凡你想搏一把的全败，没有赢的啊。说到中国经济，还记得疫情三年，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感觉所有人解封之后都满怀希望，摩拳擦掌带经济大复苏，有钱的开店，有力的去认真打工。经过三年的洗礼，到了2025年，几乎每个充满希望的人都感受到了失望或者是绝望。认真算起来，2026年才是绝望的元年。 不对，那说明你没做精，你没做生意。做生意的人都知道，绝望元年不是2025年，是2024年。2024年，为啥？你算个账你就知道。2023年疫情结束 ,2022年12月疫情政策疫情开放。2023年1月疫情大爆发，然后就是春节过后疫情结束。疫情结束，然后所有人都冲出来干嘛？搏反弹。搏反弹，冲过来搏反弹的人全部都败在当年。当年破产的企业数以百万计。所以实际上被重击的是在2024年。2024年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就2024年。所以你要说是绝望元年，不是25年，是24年。23年跑出来开店，到了24年就关门了，钱耗尽了。提问：李强能提出什么具体的经济政策帮助中国经济恢复，还是真的是口炮，或者他知道政治才是经济破败的根本原因，或者是改革的意愿呢？你把我们的节目再听一遍，我能说的我都说了，好不好？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李强，如果我们往上追，我们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基本上就那几样东西，不复杂，不复杂。但是要解决这几样东西，那不是李强能够做到的。就是李强的，就是真的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不是一招的问题，不是说我有一招，这一招下来中国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回事。它是一个整个的战略的问题。就是你要想，习近平接手的中国经济那个时候还是很强势的，2012年到2013年的时候。那习近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中国经济干翻，那不是单一的政策，不仅仅是国进民退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灭掉房地产或者灭掉这个教培行业的问题，他是用了一整套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我举个例子，他收权，从地方把权收回来，这件事情本身影响有多大，理解吗？所以实际上你说习近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中国经济打下去，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如日中天，所有人都认为都中国在崛起，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包括我本人。那你想一下，这十几年下来，现在还有人讲中国崛起吗？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把这个中国经济打下来是一整套的习近平的治国方略的成果。那你想李强他有什么政策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到现在的破败不是原因，是结果。所以我不觉得李强说啊，我拿出一套方案来搞定他，我不觉得是这样。他很多东西他定不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的最本质是啥？改革开放最本质的政策就是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全是在收权啊！现在农村连养猪都不行，这跟以前不让留自留地有什么区别，理解吗？这个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它不是某个政策的结果，它是这里收一点，那里收一点，这里收一点，那时候收到大家都动不了了，就死了呗。这是李强能解决的问题吗？这绝对不是李强能解决的问题啊！观点晚期也没有想到辛亥革命来得这么快，连西方都没有想到苏联会亡得这么快，所以中共灭亡随时都可能发生。这话我同意，我非常认可。当年苏联倒台， 没有人相信苏联多强大的一个帝国，说崩就崩了。所以因为这个政权现在已经外强中干，从他进京政，从北京禁飞无人机，从他把塑料玩具枪判定为枪支来判刑，从他把官员的不明财产标准从30万提高到300万，这一点说明中共已经承认，按照原来的标准，反腐败会全军覆没，所以只能提高犯罪标准来给自己的团队特赦。这些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的生命力已经快走到头了。很棒，这段文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情绪王老师说的非常对，2024年也是中国自杀扎堆的一年。是的，那2024年那跳楼，什么都在跳，中产在跳，老板在跳，都在跳，到处人，这些那些，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跳桥，桥都封了，都不敢打开。情绪第一次在日本收到薪水，研究好几天怎么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请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先得绑定银行卡嘛，日本邮政银行怎么弄？哈哈 ，OK， 好吧，我不知道怎么教你。OK， 有，我印象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攻略啊，你去搜一下试试啊。明谢，相连谢谢，大毛头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